开始今天的第一堂崇拜。各位请听神的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大的大德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预备心，准备开始今天的崇拜。各位请起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
生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生灵运行，那里若有主的生灵，就有真平安。
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各位请坐。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来唱诗第38首《耶稣你名何等甘甜》，我们唱1到4节。
等甘甜，胜过音乐妙不可言，我因你名心中快乐，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众生播传，主宝贵名到永远。耶稣你名我心爱听，你名满有荣耀权柄，以我创伤为我苦楚，耶稣你名我爱听，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众生播传，主宝贵名到永远。耶稣你名使我心醉，犹如满月除我眼泪，越思主名越觉愉快，耶稣你名是我罪，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众生播传，主宝贵名到永远。千言万语何能数明，我心如何爱主生命，谁能禁止我心赞美，耶稣我爱你生命， 耶稣你名何等天，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众生播传主宝贵名到永远。
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主，我们真的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名，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今天为他的子女，我们今天能够在父面前做他的子女，这完全是父的赏赐。我想耶稣的名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已经变成了一个内化而外的一个称呼。怎么说呢？在我做基督徒以前，遇到任何让我很吃惊很惊讶，或者是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我第一句话是我的妈呀，我的天哪。但是今天做了基督徒以后，第一句话主啊，我的主啊。那遇到感谢的事情，谦虚一点的时候，像陈思凡会谢天，或有人谢地，或有人谢什么，谢哪一位。但是今天做了基督徒以后，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想说感谢主，感谢主。那么这些事情的转变呢，我想不是只是一个名称的转变，从感谢天感谢我的妈，或感谢什么，一直到感谢主。我想在我讲这些名字的转变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已经是先有一个转变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经过圣灵的带领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能够称颂主耶稣的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称耶稣基督为主，称颂耶稣基督的名，乃是因为神收纳我们做他儿子，做他女儿，有他子女的名分。我想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我们也多希望我们耶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着，耶稣的名在我们嘴巴上在颂扬。我们也希望天下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耶稣基督，他的口都能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在全地上。我们再一次来唱第一、第四节。
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胜过音乐妙不可言。我因你名心中快乐，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众生播传主宝贵名到永远。千言万语何能数明，我心如何爱主生命，谁能禁止我心赞美耶稣。
各位请起立。
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众生播传主宝贵名到永远。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今天得称为你的子女，进入你的国里面。主啊，这是何等感恩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天都能够有你自己的同在。主啊，让我们称颂你的名，让我们因着你的道而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别人的生命。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福分，这也是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理由。天父啊，求你赐下你的灵来，今天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高摩讲员的口，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今天做好准备，预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让我们每天都过着这个日子。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些，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我们再次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各位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在新约圣经第36页、马太福音25章3-4节、各位翻到请听我念。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康牧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预备，以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感谢主，我是回应小葛刚才的领会哈。现在主在我心里，所以高兴的时候就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或者我们要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我要在这里先简述一下。耶稣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换句话说，这是耶稣有名的天国的比喻的又一个哈，讲到天国应该是像什么样子。那么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讲天国的性质，有的是讲天国的过程，有的是讲抵挡天国的力量会怎么样，有的是讲抵挡天国的力量和上帝的力量交织着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里这些层面都有哈。那这个故事是说有十个童女，有的解经家说这十个童女就是婚礼的伴娘，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这十个童女呢拿着灯去迎接新郎。有人说那个灯可能应该翻成火把，火炬是在晚上的时候点得很亮的，那么因此那个常常需要再沾油哈，那个使那个火把能够继续的燃烧，去迎接新郎。这十个童女，这十个伴娘，我不知道是不是伴娘，解经家也不确定是不是伴娘，反正是十个跟新郎新娘应该都是很友善的人，有五个聪明，有五个很笨。那么在他们等新郎的时候呢，新郎延迟了，很晚很晚才来。那么到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的灯都快要灭掉了。不过那个聪明的童女呢，她带着油，所以就没有关系。愚拙的她没有带着油，所以她就跟聪明的说，你可不可以分一点油给我。聪明的说，不行啊，这样我也不够，你自己去买。那么当这五个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然后他们就一起进到房子里，然后就吃饭了，门就关起来了。那五个愚拙的回来的时候敲门请新郎开门，他对新郎称呼主啊，因为这个新郎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尊称，最起码这个新郎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所以说主啊给我们开门。那新郎在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强调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真的告诉你们，强调看起来有点啰嗦，但是强调我不认识你们啊。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各位，这个故事跟耶稣很多的比喻一样，有很费解的地方。这故事费解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新郎很可恶。各位，所有的情形都是新郎造成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新郎造成的，就是他迟到了。我非常怕在婚宴里面别人迟到。有一次有弟兄请我主持婚礼，我说我主持婚礼，我平常不主持婚礼，但是一定要主持的时候，我说第一个我一定准时开始，就算新娘新郎没有到我也会准时开始。那么第二个我说我的时间绝对从头到尾不可以超过半小时哈。有一次新郎到了，但是新郎的父亲还没到，我还是照样开始，新郎几乎要跟我下跪，我还是说我们照样开始哈。我对婚礼婚宴那么有人耽误别人的时间我是很不高兴的。那这新郎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迟延了，而且这个迟延 如果是我在其中，整个故事就不会这样了。如果是我在其中，新郎迟到了，我就走了，谁还帮你来点灯啊？谁还迎接你啊？不烧你都不错了，我就走了。但是他们在那里等，这个新郎的迟到也匪夷所思，迟到半夜才来耶。我是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喜宴，参加的都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我都记得以前什么6:30或6点或7点那个是宴会开始，常常都要拖半小时甚至一个钟头。那比起这个还要更好多了，这个是到半夜新郎才来，哪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啊。好，各位解经家都会跟我们讲很多的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是猜测的，我就觉得我们不必花太多的力气去了解。顺便说哈，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如果哈讲到的人讲了太多，这个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原文是怎么样，如果不了解时代的背景，不了解原文，就不能了解的时候，我劝你对他讲的话要不要太了解，因为恐怕有误导之嫌。在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传统的信仰 Protestant 里面一个信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应该起码跟天主教有偏差的时候不一样的，就是 Perspicuity of the Bible，就是圣经是清楚明白的。在改教运动的这些领袖就是说，圣经不是要那些博士教授才能懂，圣经是一个谦卑的被圣灵光照的人都可以懂的，最起码可以懂它基本的意思。那么恐怕在不管天主教或现在的发展，有个刚好相反的情形，可能平信徒很能懂的圣经，到了学者的手里反而变成不能懂和错误的。任何一个谦卑愿意看圣经的小孩子也好，老人也好，甚至不认识字的，愿意去谦卑的听圣灵引导的，他可以很清楚看到圣经的最基本的重要的教导，就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个世界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创造了管理了万有，这个世界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童女怀孕死而复活，将来要再来审判我们的主，这都是最基本最简单，不管你是不是，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念过书没有，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可是这些最基本道理在这些博士教授的手里反而变成可疑的。所以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要谦卑，我们也愿意参考书籍，但是如果说我们以为我们看不懂圣经，那是谦卑过了头了。因为神不会偏待人，神的书神的话不是只给那些博士教授看的，神的话是给所有属他的儿女看的，我们可以了解。那很多人讲到说这个背景是新郎如何如何，然后婚宴有多长啊，然后习惯是常常迟到等等哈，各位我通通没有把握，对这些解释没有把握，我们就照圣经跟我们讲的来看。就是在这个婚礼的筵席里面，新郎迟到了，而且迟得离谱。我不管当时的风俗是什么样，我们总没有晚上12点吃晚饭的嘛。对了，现在的有人是12点吃早饭，他那时候刚好起来哈。不过没有12点深夜才来的，因此这个新郎我觉得不可原谅，怎么迟到这么久呢？害得人家油也没有了，灯也没有了，是我胃口也没有了。如果我是新娘，恐怕都要提出离婚了，你跟我结婚的日子都迟到到这个地步，别的还要谈吗？新郎的迟到是整个故事的关键，但是我们应该是责备谴责这个迟到的。第二个，这个新郎很不认朋友，这10个童女，那其中的5个不管是不是伴娘，他们对新郎一定是认识的，否则不会点灯拿着火把去迎接新郎的，只不过晚到一点。我们再一次说，晚到的原因也是新郎造成的，晚到了在那里敲门，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不来开也可以，你假装没听到也可以，你说我很累了也可以，你说你们实在太没礼貌了， 要让你们在外面再喝一点西北风再开门也可以，你开了门给他一脸臭脸也可以，你不但说我不认识你们，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不开门就算了还讲这么刻薄的话，明明认识嘛。各位，假定说信友堂下一次的婚礼，这多半应该是信友团契的，加了团契应该不会举办婚礼了哈。那么假定是信友团契的，加了团契是70岁以上的，各位如果你觉得可以那也很好哈。那么举办婚礼，假如在那一天有一个招待，或者有一个伴娘，或者私班的某一个人有一些什么犯了一点错误，我想新郎新娘也不会说我跟你绝交我不认识你了。新郎就在当天的喜宴当中，因为自己迟到所犯的错误不反省，还说我不认识你们。好，这个故事第一个，新郎有两个大毛病。第二个，这个聪明的童女也有很大的毛病。第一个，他们好像很自私，当那个愚拙的童女向他们要说分一点油给我们吧，我们的灯要灭了。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婉转，如果我翻的直接一点的话，或者把那意思翻出来，第九节是聪明的回答说，加一句，连门都没有。或者你要翻的很直接，就是绝不，请分一点油给我，绝不。不过我们一般口语不会讲绝不，门都没有，因为给了你我们自己也不够了。这是他第一个错误，或者说我们说觉得错误的。这聪明的童女很自私，我们应该拔刀相助的，我们应该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怎么在这个时候人家需要的时候不帮忙呢？第二个，他有一个错误的建议，他说你们去买油嘛，你们去卖油的那里去买就是了。是不是比较好的建议是啊，你就站在我旁边好了，因为你站在我旁边，你虽然没有灯，但是新郎来了我们还可以一起进去，你去买油了，等等门关了，我们照我们后事后诸葛亮来讲你进不去了，你在我旁边，你不要去买油，你就没有油了，你也没有灯了，你就站在我旁边。那起码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应该还可能可以进去，他们给那个愚拙童女的建议让他们最后被关在门外。好，所以聪明的童女有两个该谴责的地方，第三个就是这愚拙的童女有两个值得同情的地方。第一个，如果照解经家讲的，不要解经家讲，我们想也是哈，不管他带的是灯是火把，如果还要带着油，那油的量应该不少。各位，结婚典礼，你去参加人家结婚典礼，你大概不大会带个手提电脑吧，除非你要送礼物或者你要做什么，你也不大会带很多东西，大概都是花枝招展的打扮得很漂亮，你不会带一罐花生油去嘛，除非乡下人要送给那个新娘子，或者一罐麻油做麻油鸡，这么早送也不对了哈。那么干嘛带这么多油，把你的新衣服也容易弄脏，拿着火把带着油很不方便，所以不带油不应该是太大的错误，尤其是如果准时开始的话就不需要油了。好，这个愚拙的童女值得同情。第二个，他去买油的时候回来门被关了，他是被人家误导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再一次我每次都说，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求主让我们知道，不仅是看圣经，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上帝是神，上帝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既要信他我们就顺服他，要不然你就自己做上帝好了，要不然你就不要来信他，我们信上帝就100%的信他。在人间任何东西要有保留，对上帝不可以保留，因为他是上帝，对人间要有保留，因为人是人，人会犯错误。整个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让我们从最后的解释起，就是愚拙的童女。各位，他没有预备油表示一件事情， 他不重视新郎的来临，或者说他不够重视。各位，如果够重视的话，那么他在一切可能的状况下他都要预备。如果今天我岳母曾经住到我家过，那个时候他有很重的病住在我家，如果我重视他的来的话，我会特别预备一些比较厚的棉被，我会预备那些量血压的，还有一些急救需要的东西，因为他需要这些，我会特别花一点力气来预备。那么如果我轻看他来的话，我就不会做什么预备了。我们信靠神，我们爱神，我们认识神，我们对神要有盼望，这都表示一件事，我们看重神。如果我们真的信神，就表示我们看重他胜过看重这世界上的一切，我们依靠他胜过依靠世界上的一切，我们喜悦他胜过喜悦世上的一切，甚至连这样的形容都不够，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喜悦他了以后，我们不会再有喜悦的；我们信靠他以后，我们没有再有信靠的；我们爱他以后，我们没有别的所爱的。他是我们的一切。因此如果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主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可能，什么样的艰难，我们都要预备好。当他没有预备好油，我想就表示一件事嘛，哦，没有那么重要嘛，就算是他迟到了又怎么样嘛，没关系，我们不重视。各位，今天晚上如果有 Super Bowl 的最后决赛，我不重视这件事，我错过没错过没有关系。我儿子跟我讲 Daddy 8点钟看哦，我说好好好，结果我有事情，有人有问题找我，我8点钟过了，8点半才回去。哎呀，你错过最精彩的，我不怎么重视，没有关系。如果今天晚上8点钟开票，人家跟我讲康牧师你要好好的看电视，看看今天的结果是怎样，我不重视，我就不会想要去看，我不会预备时间。明天台风要来了，要好好看电视预测，如果我不重视，我也不会。如果我很想死，禽流感来了，我也不会管禽流感的疫情怎么样，死了算了。如果我们爱神，神要来，我们会把它当作第一 No， 我们会把它当作唯一的事情来做。那可包括他可能迟了，包括我要预备够多的油。在哥林多后书9章3到5节，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说他们在给人奉献的事上没有预备好。就是哥林多教会答应保罗说要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但他们是雷声大雨点根本都没有，只闻楼梯响，从来没看人下来过，他们从来没拿出预备。所以保罗就拿写信给他们讲，你们一定要预备好哦。我举一个例子，各位，等一下收奉献的时候，如果奉献的同工站在你面前，请你丢奉献，哦，然后就掏你的皮夹，然后就开始找钱，找了半天，找了10秒钟了还没找到，找了20秒钟放回去，在另外一个袋子里，找了1分钟了还没找到。各位，那个站在那里等你丢钱的同工，他会继续站下去吗？我是乞丐在等你施舍吗？如果我找了3分钟，等一下，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一定有带，等了半小时了，那就是你根本没有心啊。哥林多教会对于爱别的教会没有心，所以他们说可是没有行动。好，弟兄姐妹，我们会说很多事很难预备，我们怎么能够预备啊？就跟我们曾经讲过的，最大的诫命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每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做的预备都非常难，但是当我们领受神先为我们所预备的时候，就没有一件事太难了，就没有一件事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了。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是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的神， 他在一切的事上都预备了，他把一切美好的，把生命敬虔各样的事都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力，赐给我们财富，他赐给我们这些，我们就不能说预备起来太难了，靠着我们自己不能，但是从他够用的恩典而言就一定能够了。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预备，你们要自洁来预备迎接我。以色列人如果凭空的要预备迎接神，那不太可能，但是他们已经经历过埃及的十个灾，他们已经看过红海的分开，他们已经看到天上降马拿下来，他们看到这位神的伟大和奇妙，因此神为他们预备了这一颗心，预备了这一颗要执行他命令的一切能力，他们就能够预备成为上帝的儿女。神为大卫预备了王位，神为大卫预备了金钱、智慧、财富、救恩，所以神这样爱大卫，大卫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他就能够为上帝预备。在历代志上第22章第四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神为我预备了一切，我焉可不为他预备呢？在13节，大卫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我预备了一切，因为耶和华为我预备了。我爱神，因为神先爱我。我能够有智慧，因为神给我智慧。我有力气来服侍，因为神给我力气。我能够爱我的仇敌，因为神爱我这个曾经做他仇敌的人。我们能够做，因为神先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预备迎接主，因为神为我们预备迎接他所需要的一切圣洁、善良和智慧。在历代志上第29章第二节，大卫再一次讲，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各样的宝石。第三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第五节，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大卫可以预备一切的金银珠宝，属他的都献给上帝。他也可以，不能命令哦，他可以建议，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献给神，他只能建议。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你爱神，人家可以给你许许多多的帮助和建议，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爱神，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信神，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把神当作你唯一最爱最喜的，那必须是你自己。所以那个聪明的童女不分出去是对的。历代志上29章16节到18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们能够预备美好的东西，因为从你而来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我的神啊，我知道你见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借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大卫可以祷告，大卫甚至可以为众人都祷告，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别人来做爱上帝、敬畏上帝的事。神要我们预备一切，看起来好艰难，但是不艰难， 任何事靠着神的恩典都不艰难，任何事靠着我们自己做都很艰难。那因此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因着自己没有信心和疏懒践踏神的恩典，那就无可推诿了。在新约旧约里，我们看到很多在神丰富预备之下他们拒绝预备的人，就像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居然不知道如果你看中这个人来的时候，你就要把一切可能的情形想好，沙盘推演，做好准备。你越看重他，你预备的要越仔细。你看那些礼宾司的，不管是外交部的或者是那个五星级大饭店的，越重要的人来，那个预备的包括安全人员，包括食物，每件事就越仔细。宇宙万物的主宰，单就他的权柄，单就他对我们的慈爱而言，我们怎么可以不预备够多的油呢？可是就有人不预备。在马太福音第22章也有一个娶亲的筵席，在那个娶亲的筵席里面，也娶亲的筵席其实就是婚礼的筵席，上帝预备好了各样的东西。在22章第5节，那些人不理，这愚拙的童女跟这些不理的人是50步跟100步之差，差的没有那么多。不理是看不起这一场筵席，没有预备是没有那么看得起这场筵席，不是很看重。在马太福音22章第12节，后来有一个人看得起进去了，但是他没有穿礼服，同样他不大看重这个筵席，所以他不是花很大的精神在预备参加这个筵席。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讲到那无知的财主，无知的财主会为每一件事情预备，会为自己的老年有去处预备，但是他心里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他没有神，没有智慧，其实也没有未来。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好像无知的财主，好像预备了每一样东西，好像是为着自己预备了每一样东西，包括退休的计划，但是因为没有预备见上帝，没有预备在站在上帝面前交账，所以他所预备的通通都落空了。路加福音12章第40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吗？我们应该都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12章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必多受责打。听到甚至听到正确的道是很危险的，因为听到了知道了却不顺着主的意思行，要多受责打。诗篇28篇第5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这是我们都像无知的财主一样，不管我们的爱情、婚姻、事业、家庭，如果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或者我们种的多收的少，像旧约的先知书、小先知书、哈该书那里说的一样，那是因为我们轻看上帝，我们不重视上帝。甚至有的时候外邦人都会很稀奇，你们对你们的神怎么如此的不敬畏呢？不像我们。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神包括给我们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也感谢主，在启示录19章第7节讲到教会，讲到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有一天，在主再来的那一天，他预备好了等候新郎。如果你知道神儿女的历史，你就会看到这句话而感动的、感慨的放声大哭，甚至像使徒约翰一样对那个天使下拜，因为他太感动了。如果你知道在历史上，包括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领受上帝多大的恩典， 可是我们真的就像以色列里面何西阿书说的那个荡妇，或者以西结书说的那个荡妇，或者先知常常责备以色列的特点，就是那个丈夫把一切的好东西给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却从来没有预备好要见这个丈夫，从来都是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准备去接待他的情夫，就是去拜偶像。以色列像一个荡妇一样，把上帝给他的恩典都去迎接，都去预备要给他的情夫，一直到多年来上帝的管教恩典筛选那属他的人，属他的儿女，有一天他们的心被上帝预备好，他是装扮整齐，不再等候偶像，不再等候情夫，等候他的上帝，等候他的主，预备好了要迎接，预备好了，我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我的一切都属你，我的主，我的眼，我的手，我的耳，我全身，我的金钱，我的生命，我的时间，都是属你的，这叫预备好了。因此愚拙的童女，她看清这件事情，对，就人间的婚礼来讲，她应该不要看重那么看重的，但是就我们在等候我们的上帝而言，那是太糊涂的事情了。那你说他被误导了，他不应该去听那聪明的童女的话去买那个油的，那我们就来讲聪明童女的错误了。聪明的童女并不自私，也没有误导人，他没有误导这个愚拙的童女，因为他当然可以跟着愚拙童女说，你就站在我旁边，没有灯没有油，迎接新郎吧，你就这样迎接吧，他当然可以这样。可是很显然这愚拙的童女他不愿意这样，这样很丢脸呢、啊、我们都在迎接你，为什么你有灯我没有灯呢？那人家会觉得我不够敬虔吧，你一定要有灯，那你去买嘛。我不觉得这个聪明的童女误导了这个愚拙的童女，我也不觉得他有任何的不自私，任何的自私，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把油给了旁边这个人，非常可能他们两个人到新郎来的时候都没有油了，一片漆黑了。各位，我再提醒你，你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即便有人说新郎来了你们去迎接他，你也知道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主的习惯就是拖，我们主不会拖，但是从我们人来看他就拖，他来了他可能又在村口又跟人家讲话讲了很久了。那这个油分给你，到最后新郎来的时候漆黑一片哦，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了。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有最坚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不能够什么事都替别人负责任。罗马书14:12，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爱上帝，你亲近上帝，你做错做对要自己负责。加拉太书6:5和6:2说了好像相反的话，一方面我们要互相担当担子，你的艰难我的艰难彼此担当，我想教会的生活里绝对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也说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有些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甚至所有的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可以提醒你，我们可以帮助你，我们可以扶持你，但是跟你自己生命有关的事，我们没有任何人能替你效劳，我们不能帮你信耶稣，我们不能帮你爱耶稣，我们不能帮你盼望主，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不能够说我不信耶稣结果灭亡了都是你害的，你没有替我信耶稣，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能帮你吃药，我们不能帮你吃饭，我们可以建议你吃，我们可以把饭烧得更好，我们可以让你讨你的喜欢合你的胃口，我们甚至可以把药加上很多的糖让你吞下去，但是你真的不要吞，你假装吞下去又吐出来了，你不能怪我们，我们没有尽力。 我们个人务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讲到说，凡是盼望主再来的人，凡是对主再来有指望的人，他会洁净自己。我们不能替你洗澡，对，也许你真的是老年痴呆了，我们可以替你洗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痴呆的那个心灵洗干净。你的心是怎么样，没有任何人能替你代劳，甚至我们就说油可以分给你，但是你对这个新郎的态度我没有办法给你，我没有办法把那个热爱盼望全心盼望新郎的态度给你。你有了那个态度，那就不需要我再代劳了。而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最好的集体主义，就是我们彼此的扶持。各位，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摩西当然跟上帝有最美好的关系，摩西也自己认识上帝，他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但是当他在替以色列人着想的时候，他也会说，耶和华，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求你赦免他们。我们不是自私的，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各样的恩典，结果不是自私的，结果是希望弟兄姐妹得到各样的好处，甚至摩西说，你可以把我的名字涂抹。施洗约翰也是这样，他是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他跟主耶稣有最亲密的关系，他这一切最亲密的关系无非是像摩西一样，希望其他的以色列人，希望其他的人认识这位新郎。因此当别人去耶稣那里施洗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我不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的目的就是让人去看新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各位，请你注意，在这里这十个童女，包括那聪明的五个童女，她们并不是新娘。我在今天，特别在今天早上在准备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困惑，我说，哎呀，这要怎么讲啊？如果新娘子看中新郎，以至于有各样的预备，那是对的，可是这不过是他们的朋友啊，他们的朋友你还要花这么多力气去做吗？他们的朋友新郎真的迟到了，而且迟到到半夜才来。各位，如果新友团契下次有人结婚，真的新郎新娘预计是下午三点钟的婚礼，他到晚上十二点钟才来，我也不相信有多少人会在这一直等啊，包括牧师，何况是就是新郎新娘都没有来，我们旁边的人需要那样等吗？如果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跟主有最美好的关系，是别人我们需要吗？感谢主，我刚才说我们跟主有最美好的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有最美好的个人关系有一个目的，不仅是让我们亲近主，也让其他的人亲近主。所以即便他们只是伴娘，在这里的角色是伴娘，但是他们也非常看重这个新郎的来到，只要这个新郎的好处能够得到满足就好了。啊，我们传福音，我们认识上帝，跟我们自己永恒的救恩有关系，但是也跟其他的人有关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对哥林多教会讲，我这么爱你们，我这么关心你们，我是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希望其他人跟主有美好的关系，当他看到其他人跟主有美好的关系，他就满足了，好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所以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我们绝不能够说她是自私的，她在这么注重新娘新郎的事，不是自己的婚事，就显出他们并不是自私的。我们把愚拙童女的错误讲了，我们把聪明童女的正确讲了，下面我们要谈到耶稣了。我们谈到这个新郎，他没有错，对，他是迟延了，但他没有错。我们先说他有没有迟到， 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五节很明显的说，新郎迟延了，他迟到了。但是我们从神的时间来讲，他没有迟到。迟到只是我们人的感觉。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他不会迟延，他不会耽误。他的迟延和耽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他不是单言，是宽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各位，从我们人的时间来看，上帝或者主耶稣的再来，或者主耶稣在生活中对我们应许的迟延答复，对我健康怎么一直没有恢复，我先生归主怎么一直没有实现，我的小孩孝顺走回正路怎么一直没有实现，台湾教会复兴怎么一直没有实现，我们对主很多该做的事没有实现，好像耽误了，我们必须说他没有单言，他没有单言。为什么？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来赏赐义人，刑罚恶人？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世界的罪恶快快的消除？因为上帝对罪人的怜悯是一直不断的给，一直不断的给，以至于好像审判被单言了。我们讲过多次，我们的上帝对迦南人、埃及人的宽容，单言了以色列人得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好像单言了四百年。他让他自己的儿女受苦多年多日，为了要给那罪人，包括迦南人和埃及人悔改的机会。是，神今天没有审判恶人，神今天在很多时候，甚至到目前几乎是所有的时候，神给恶人这么多的宽容，为什么他单言了？他不是单言，他在希望恶人的悔改，他对罪人的怜悯要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单言，他们的审判会速速的来临。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六到九节，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保释期是三年，三年不结果子，经过园丁的恳求，再宽容一年就要砍掉了。啊，弟兄姐妹，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自己在想人生活中的遭遇，包括我自己对上帝，这是我常常也是抱怨上帝，尤其我这个个性这么急的人，我觉得上帝真是常常在延误、延误、耽误好事。我想到上帝对罪人的宽容啊，真的像但以理书第六章那个大力乌王，当大力乌王作茧自缚，要让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大力乌王想尽办法要救但以理，但是救不了但以理。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原则用在上帝对这个世界罪人的做法？他一再想想想，拖到快要日落了，但以理的敌人拿着那个盖上玉玺的谕令说，王啊，马代波斯人有力，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以更改，但以理非死不可。弟兄姐妹，上帝、天使、魔鬼都对上帝说，按着你不可更改的律法，人非被消灭不可，他想尽办法要救我们。我们感谢主，还是想了一个办法，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公义，也成全了拯救和上帝的慈爱，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而且把这个替死的福音传遍天下。但是这个福音一直传传传，如果恶人还是不肯的话，那个时间就不会再单延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一秒钟，对恶人、对罪人的怜悯，让上帝好像在单言，好像在迟言。对义人呢， 对议员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等庄稼的熟一定要单言，等着庄稼的熟是因为我们不成熟，是因为义人一直不结果子，上帝要我们结果子，就不断地在施肥，在浇灌，在修剪，让我们能够成全，那时候他可以收割了。各位，摩西到什么时候才被上帝使用？他到80岁的时候才被上帝使用。难道上帝不希望8岁的时候就能用他吗？我不知道啊。我们已经讲过，天国像小孩子一样，很多小孩子被上帝使用啊。18岁的时候他不能被上帝使用吗？为什么一直要到80岁？上帝为什么拖到80岁才用摩西？因为摩西80岁的时候才成熟，可以被上帝用。所以不是上帝拖，各位，是你在拖啊。你早点把大学念完不是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念了80年呢？各位，上帝常常在看起来在耽误我们的时间，是我们在耽误他的时间。他的美意愿意我们早早的结出果子来。在神好像耽误的时候，神在更多的磨练我们，让我们产生更美好的美德。诗篇118篇11节到13节，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神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义人经历到被万民环绕，非常多的艰难，为了让我们知道在万民环绕的时候神会如何的拯救我们。神有的时候叫我们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好叫我们知道他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是如何能够供应我们。神要我们有的时候哭到眼睛瞎了，好叫我们知道他如何可以叫瞎子能够看得见。在诗篇18篇，大卫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神有的时候让大卫的危机到了，好像各位真的像那个我们以前看的西部片一样，现在好像没有西部片了，那个神枪手要救那个被吊死的好人，那个好人被一群坏蛋要吊死。哎，不是在吊之前啊，已经吊了，然后那个把椅子已经踢翻了，那个人那个绳子一拉就死掉。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间，神枪手从远处砰砰两枪，绳子断了。大卫被拯救是这样子，为了叫人知道神是何等了不起的神枪手。你说我不要这样被拯救，我要神让你学习，下一次被吊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我说的是笑话，但是我要再说，神不开玩，神开玩笑，但是他玩笑是让你最后能够笑的。他的确在16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神这么晚来救你，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如果那个美意你不能了解，你信靠他，你能够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经文里面，都在讲到末后的世代。我们说神没有单言，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都好像在单言，对每一个不属神的人好像也在单言。没有神，没有审判，没有公义，他的这些都单言了。如果还有的话，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知道没有单言。在马太福音24章，同样在讲到末后的世代，说那个末后的世代就跟挪亚的时代一样，好像神单言了，好像挪亚天天跟人家讲，我建这方舟就是要预备审判的日子临到。他建了最少100年，可能120年，神要审判，要消灭恶人。为了挪亚，为了给那些恶人悔改，他耽误了100年或120年，让那些恶人多有100到120年悔改的机会，让挪亚多在这100或120年有传道、建方舟、经验上帝的宽容和自己的个性被建立的那个恩典。因此弟兄姐妹，主没有单言，主的每一个单言是对恶人宽容， 是对义人的磨练。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甚至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各位请你听好了，不管主来的有多迟，不管主应许有多迟实现，你没有预备都不可原谅。因为你要知道他的时间是最好的，他给你是最好的，他给你够多的忍耐，他给你够多的耐心，他给你够多的智慧。我们没有讲这个，但是在其他地方我曾经提过，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讲到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在马可福音特别讲到那棵无花果树是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耶稣咒诅了它，因为在那棵树上找不到果子。马太把这句话删掉了，但是不管有没有删掉这句话，我们都非常遗憾，为什么耶稣要咒诅一棵不是结果子的时候的树呢？耶稣很残忍，那我们也已经讲过，在这里耶稣不是残忍，耶稣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要我们学一个功课，你们若有信心，什么事都办得到。有信心可以办得到把一棵无花果树刹那之间咒诅到它枯干，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们有信心，你们可以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结出果子来，你们可以在忍耐不了的时候忍耐着下去，可以在没有智慧的时候有智慧，可以在愤怒的时候有平安，可以在危难的时候有喜乐。在按着自然，按着我们的本性，按着 nature， 我们结不了果子，按着信心，按着无所不在的恩典，按着 supernature 的 grace， 我们可以结果子。我们可以等候，我们可以像那聪明的童女，我们可以等到半夜，我们可以等2000年，而且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积极。最后一点，当那五个童女来对耶稣说，开门吧，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主无情无义吗？再一次说，不是主无情无义，是这些人无情无义。你说哪里无情无义？记得在讲我们基督徒，你认识的神，你敬拜的神，你侍奉的神，是不是那一位全能全智全爱值得你唯一敬奉的上帝？你不是这样，显然这五个童女不是这样看，五个愚拙的童女，我说过没有把它看得那么重，以至于没有预备，没有心，不够。你不敬拜真神，你不信靠真神，你不相信他为你舍一切，也不相信他值得你为他舍一切，你信的不是这样的神，这样的神不会说我认识你，因为你并没有认识他。我们今年马太福音越来越接近尾声了，那么在马太福音还没有接近尾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讲末世的讨论接近尾声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主来的日子很重要，很多人都在讨论主来的日子，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因此主来的日子虽然很重要，但是比主没有来的日子没有那么重要。我在讲主来的日子重要，主没有来的日子更重要。我很稀奇，为什么几千年来注重主来日子的人都不注重主没有来的日子呢？在马太福音里，在整个福音书里，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如果我们看重主来的日子，的确我们看重，那是最喜乐的日子，那是我们得拯救的日子，得胜的日子，那是所有的委屈得以解决的日子，那个日子是最重要的日子，我们等候那个日子。当我们等候那个日子，如果我们要在那个日子被神肯定，那就要在那个日子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我们预备好。你知道每天的日子，你知道每天应该预备好，每天应该依靠主，你要警醒， 你要把他当作你唯一爱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与你的仆人使你同在，你来的日子近了，但是在你还没有来的日子里面，愿我们天天都跟你已经在一起。你是我们唯一的，唯一所爱所望所喜悦所依靠的，因此我们所有的油，所有的预备，所有的打算，所有的计划，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所有的打算，所有的计划，所有的预备，就是为了要跟我们在一起。你为了我们跟你在一起，连自己的儿子都舍掉了。我们为了跟你在一起，岂不也当舍掉一切，好得回一切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以下是默想时间。